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外交接连遭遇重挫，美中矛盾陷入僵局，一发难以调和。欧洲主要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彷徨，终于做出了远离北京的决定。日本、澳大利亚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美国的阵营。印度深陷疫情压力，仍拒绝北京伸出的橄榄枝。以色列怒斥北京罔顾事实，妄议调停，以巴冲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呢，甚至比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毛泽东时代更为严重。习近平东升西降的误判，恐难辞其咎。那么，北京为何四面树敌？中国外交困局近期有没有缓解的迹象？习近平究竟有没有四面出击的本钱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四面树敌，东升西降，让北京膨胀。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柿坂明夫。柿坂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石板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美中矛盾呢现在是北京面临的最大威胁。北京原本期待这个拜登总统取代特朗普之后会缓和美中关系，不料拜登在内政外交方面这个其他的方面啊，他抛弃了特朗普主义，唯独呢在美中关系问题上，大体上我们看到呢是萧规曹随，并且提出了在中共看来更为狠毒的建立民主同盟集体抗中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首先我就来先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博士，人们曾经以为拜登与特朗普相比呢对北京会更缓和一些，可是中国做了什么让表面看来更为和善的这个拜登似乎对北京更狠？美中关系您看还有回头的可能吗？
是的，事实上这以这件问题来说，北京不见得他一定要做什么，而是他只要维持现在的态势，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理论上就不会改变。因为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事情在国际关系里面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的问题是在于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抗衡，事实上是一个大国政治或者是霸权挑战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作为挑战者，他在挑战着美国一个既定的一个世界霸权。那这样的一个霸权挑战里面碰到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这核心的问题是在于说，今天中国跟美国他在制度上面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是一个以共产党为首的一个威权体制国家，一个是一个号召民主与自由为西方核心的一个民主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里面，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一直以来都有很大一个程度的担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我们看到国际关系里面常常去谈一个核心的理论叫做民主和平论，也就是如果今天中国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国家崛起了，对美国来说他还是不见得会接受中国作为挑战者，但是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去打压中国。可是今天中国作为挑战者，当他崛起了，他却没有，美国没有办法去保证说这个国家崛起之后他不会对于其他国家进行干戈，他不会扩张自己的领土，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中国现在一直大谈阔论的这个和平崛起到底只是一个口号还是一个真实。这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核心的疑虑。所以说从2017年习近平修改宪法，看到中国在民主化的一个历程里面走了回头路，看起来没有机会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的政策就慢慢的越演越烈。不管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特朗普沿接到拜登身上，我们看到拜登事实上对中国抗衡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放弃，这当然跟美国外交政策里面有一定的延续性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这个延续性从过去主要是以蓬佩奥以及国务院联手起来对中国的一个抗衡，到现在连美国的国防部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危险的挑战者。所以这一切的事情看起来，事实上北京要做什么？北京可能要做的是，他如果已经在政治的那个组织上面或政治的实施上面有朝向比较民主自由的道路前进的话，或许状况会比较好。可是我们看到北京现在的做法是朝反方向走，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现在对中国抗衡这件事情并完全没有放下，而且甚至越演越烈。谢谢。
好的，好的，这就是北京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确感到很委屈，我什么都没做呀。但是看来问题的关键，像叶教授说的那样，是集权威权体制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拜登对抗中国的基本方针，我们看到是建立民主同盟联合抗中。近半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和巩固了美日同盟、美日韩同盟、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以及五眼联盟等等。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个可谓是盟国如林，更显示出中国的这个形单影只。不过北京好像不在乎，至少表面上他不在乎。正如一些环球时报等官媒所说，貌似强大，这些同盟啊，貌似强大，实际不过是乌合之众。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的释板明夫先生，您怎么看建立民主同盟的这个抗中战略，他们对北京有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呢？
首先我觉得呢，就是说怎么说，当然说如果说真正是变成两个阵营对抗的话，是完全是不对称的实力。首先在经济上，比如说北京周围的盟国，充其量加上一个北朝鲜，或者加上一个伊朗，俄罗斯算不算还不好说。即使算在里边，它比起美日印澳加韩国加欧盟这么一个团队来说的话，这完全是按经济实力上也差好几倍，按军事实力上也差好几倍，按文化上的渗透力，这几个国家的文化根本没有渗透力，而相反，美国、欧洲、日本的文化、韩国的文化对这些国，对相反中国的渗透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抗衡。但是在这种抗衡之中呢，我认为呢，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意志，大家有没有强烈的意志互相抗衡。其实我觉得拜登团队上来之后呢，虽然继承了川普的就是特朗普的种种的这个政策，但是说我因为我在北京住了10年，我很多人脉关系，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聊，现在他们觉得就是说在短期的压力小多了，比起特朗普时代来说，拜登时代可能长期来说是中美抗衡的这个大格局是不变的，但是实际上明天他就可能把打南海一个岛，明天他就可能加关税，中国的这个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就大又破产很多，这种或者什么时候来一个斩首作战把中国的怎么样，这种迫在民间的压力，上个拜登以后至少他缓过气来了，被川普的时候是骑在身上打来打去，现在至少坐起来喝口水，那么然后可以考虑往长期抗衡的问题。那么也就是中国呢，中国共产党他为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谋求霸权，是长期，但是短退一步想的，他维持自己的政策的就是合法性和长久执政，所以在这种方面他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选项。那么也就是说呢，对他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对方锋芒正盛的时候可以躲下去，躲避一点，然后他呢选择的战术是逐个击破。那么我们看到前不久韩国的文在寅去了这个美国和拜登见面之后呢，很明显他开出来的那套声明来说比日本要软得多嘛。
对，
就是提香港也没有提很多，所以说呢，哎，中国就觉得，哎，你们是不团结的，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你们击破。就所以说呢，我觉得中国至少呢，他心里有一个，就是说跟川普就一个像一个彪形大汉就闯到我的店里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说你要是一个团队过来的话，我有想办法对付。所以至少北京呢，现在已经做好一个长期战的准备。
好的，那么。正像释板先生所说，这个中国自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应对之道呢，大敌当前，这个应对之道就是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所谓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孤立和打击第一世界。可是现在习近平的做法让人有些困惑不解。拿欧洲来说，实力不薄而且软实力似乎更强的这个西欧国家呢，历来应该是北京争取的对象。可是现在欧盟不但 这个冻结了北京做出重大让步，好不容易换来的这个叫什么叫欧中投资协定，而且连英法军舰现在呢都开到了中国的近海。我来请教叶教授，为什么西欧国家同北京翻脸，甚至北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所谓中欧、中东欧或者说18+1那个机制呢，现在似乎也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
哎，是的，那我觉得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做一个分析哦。第一个方向是在于说，欧洲过去或者是西欧过去在拜登上台之前看起来跟中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因为特朗普的一个单边主义导致美国跟西欧国家传统的这个强烈的连结慢慢的断掉了。那对这些西欧国家来说，如果美国不是一个靠谱的盟友，那某种程度在这个两个大强国之间的竞争之中，他就没有办法去确定他应该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他到底是要把多数的一个心思放在跟美国同盟上面呢，还是说他是要慢慢的跟中国进行一个接触，或者是继续维持他原有的关系。那主要是在于说，虽然说我们说有那个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美国跟欧盟之间或者是西欧多数国家之间在安全上面是有一个联盟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联盟某种程度在特朗普时代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紧密，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西欧国家在特朗普时代的时候并没有表露出这么明显的态度。可是事实上在拜登总统上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花了很多的心思去修补跟欧盟以及这些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修补可以就让这些西欧国家可以重新的确认了美国跟他们在安全、经济甚至是价值观上面是站在同一个角度的。那第二个原因当然还是主要是说因为欧盟这些国家、西欧这些国家其实跟中国都有常年的经济往来，甚至是欧盟的领头羊德国，他跟北京之间的很多的不管是在合作汽车工业上面或是在一些制造业上面都有很紧密的一个产业连结，那这些产业连结当然就会让中国认为说欧盟是不可能放弃中国，甚至是这些西欧国家很大一个程度都是基于着中国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认为说欧洲这西欧这些国家他不见得会跟美国完全走在一起，他认为这些西欧国家很大一个程度会一直采取一个所谓的 hedging policy。 hedging policy 的概念就是他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笼子上面，他不会把所有的一个外交政策的轴心都放在美国身上。但是问题都回来之后，我们发现事情不是这么的简单，因为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条件是说中国在人权上面、在民主的概念上面跟欧洲之间还是有一个核心之间的差异。而且如果欧盟最后，当然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欧洲可以一直去玩说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笼子里，可是到最后的关头，当美中之间要进行一个决裂的过程的时候，欧洲到底应该跟哪个国家站在一起？以现在欧洲的一个行径来说，人民是没有办法去支持共产党对于维吾尔族、对于香港人权的压迫。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因为这些西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很难去完全接受说我们自己的国家必须跟中国做更紧密的连接，反而放弃跟美国之间的同盟。所以这个是主要的核心问题。那我们看到那个中欧的那个投资问题，或中欧这个18+1的概念，我们要去看说这些18+1的所谓的中欧国家，虽然说我们认为他们过去都是共产国家，看起来跟俄罗斯跟中国的接触比较多，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对于这些中欧国家来说，他们的核心市场事实上是西欧国家，所以西欧国家的态度是什么，会跟这些中欧国家的态度有连带的牵连。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刚才说了欧洲，再来看看日本。日本呢，曾经是西方抗中阵营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素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呢，最难抵御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诱惑。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呢，这个8964事件之后，日本是对华制裁最先松动的一个国家，可是这一次日本却表现出少有的我们说叫政治决断，坚定的追随美国来抗衡中国，中日关系现在几乎降到两国建交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请教石板先生，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不顾经济利益同中国翻脸？
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说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对日本来说是机会来的。什么叫机会来的呢？其实日本二战之后明明是一个地域大国，但是因为败战，所以他没有军队，永远他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只能赚钱。那么其实这个日美军事同盟呢，有的过去有的美国政治人物说呢，是瓶子上的一个盖子，就是那瓶子里装着一个恶魔是日本，一旦把日美同盟解开以后，这个恶魔就能跳出来，所以美国还是很恐惧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的。在这种情况呢，过去呢，其实在亚洲的军事平衡，就是说日本如果再军备的话，日本会破坏亚洲的军事平衡，所以全包括美国都不愿意见到的。但是最近呢，中国的军备不停的扩张，中国不停的就是在武力威慑周边的国家的时候呢，美国也不得不靠日本来在政治上做一些动作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对日本来说呢，现在这次机会终于到了，日本可以重返变成一个普通的国家的机会，所以说日本觉得这个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呢表现得比较积极。我觉得是日本想通过这一次，过去呢日本天天拿一个北朝鲜说事，但是说真的大家都知道北朝鲜的国力根本不可能是日本的很大的威胁嘛。现在日本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日本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这是第一个，日本认为机会来了。第二个认为太过分了。什么叫太过分了呢？中国的对外扩张，比如说中国的去年一年在日本的，就是说中国叫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个领土上呢，就是日本是实质上控制的地方嘛，在国际常识保持现状是维持和平的一个原则，但是中国不停的进来骚扰，去年一年365天中国的海警船进来了333天，只有33天没有来，全是有台风的日子。所以说呢，在这种不停，而且今年中国又推出一个海警法，我可以先打先在中，而且在南海各方面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方法，日本已经退到墙角了。而且对台湾海峡的威胁，台湾海峡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对日本来说是生命线的问题。如果中国这个台湾可以随时切断日本的石油和能源的供应的链条嘛，运输链条嘛。所以说呢，日本对日本来说现在必须把声音大起来，让中国不要发生战略误判，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没钱赚了。过去呢，日本也不是怕中国，日本是想跟中国做生意赚钱。中国的改革开放先是工厂后是市场，这给日本经济做很大的帮助。现在中国的经济确实没有他们吹牛那么好，在日本的进中国的企业除了极少个别的行业赚不到钱了，而且不但赚不到钱，赚到钱也拿不出来了。另外就像中国最近对澳洲一会儿又是龙虾一会儿又是红酒，对台湾又是凤梨的禁令，赚你点钱，你跟你赚钱我们是双赢，你天天拿政治说事，没事找事，跟你赚钱太麻烦。所以说当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失去魅力的时候，日本就觉得那我就不跟你玩了，所以说机会来了，太过分了，没钱赚了，这是日本改变态度的一个第三个原因。
很有意思啊，三句话，市民啊，市板先生三句话，这个说明了日本为什么跟中国翻脸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因。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说了欧洲和日本，我们看看印度，如果印度因边境冲突及历史原因跟中国出现矛盾和冲突还可以理解，可是遥远的这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有点意思，地大物博，而且地广人稀。素来呢，人们的评论，素来这两个国家是非常温和，向来是人畜无害，与世无争，可以这样说啊。可是现在呢，这两个国家也跟北京闹得不可开交。我来请教叶教授，北京提起这两个温和的国家呢，简直那就是义愤填膺，并且都扣押了两国的人质。那么这样做究竟值不值，符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区分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对中国老百姓或中国这个国家未来长远发展来说有注意的事情，还是对共产党的存在或共产党维持自己政权有注意的事情？现阶段来讲，我们常常提到中国国家利益，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这两件事情，因为一切的事情都看起来像是 以中国维稳为基础而做出发点来做的考量。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你说为了中国未来的一个贸易关系或未来的一个邦交关系，跟纽西跟澳大利亚跟加拿大对冲，这样子有意义吗？当然没有太大意义。毕竟你现在的碰到的状况是，美国要联手其他西欧或民主国家来对你进行一个比较严厉的制裁。那你的做法，理论上，我当然是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角度去出发。理论上，你当然要尽量去争取更多的盟友，而不是去打击这些盟友。那他现在的做法是说，他为了不是自己中国。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他为的是共产党能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权而做了一个考量。这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因为大内宣，因为习近平他所驱动的这个高涨的国族主义的一个概念，所以导致说人民认为中国现在是不能低头的，中国现在已经强大了，我们在面对这些外侮，面对这些世界不管是民主国家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不能低下头来。这是他自己形塑出来的一个内宣的一个氛围。那为了继续维持这样内宣氛围，透过这样内宣氛围去继续支持共产党以及习近平的统治，他就没办法去放手。所以严格来说，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共产党却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抵御，这样的一个对其他民主国家上的一个症结的一个结变，却有办法大幅度的维持自己的国族主义，然后通过国族主义再去继续拥戴这个共产党的政权。所以严格来说，值不值得？当然不值得。可是这是对谁来说值不值得的问题而已。
好的，那么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有分量的一个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北京抛弃了这个毛泽东时代无条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片面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这样一个策略，和以色列维持良好的关系。据说呢，还通过以色列搞到了许多美国先进的军事科技。可是这一次以巴冲突中，北京和这个耶路撒冷的关系迅速恶化，以色列指责北京罔顾事实，袒护巴勒斯坦人。我来请教石板先生，习近平这个人他在很多地方要回归毛泽东，难不成在以巴冲突问题上也要效仿毛泽东替弱小民族出头，是这样吗？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说呢，问题是习近平他自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中国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毛泽东时代非常强烈，但是说呢，换成邓小平的时候呢，中国其实把中国的外交路线转为韬光养晦。韬光养晦路线有几个原则，其中有一条叫无敌国外交，就是无敌，对，所有我不跟任何人，不是无敌外交，是无敌国，我跟所有人都不得罪。那么那时候就对以色列也示好。那么对以色列示好之后呢，那么以色列呢，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周围的国家都是恨不得要把他灭国的这么一些仇人，只要有个人对他表面客气一下，他也客气的跟你打交道。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下面偷偷的帮助这些巴勒斯坦在找以色列的麻烦。以色列不是傻子，他的情报机关那么他都很明白。但是说既然你中国不愿意得罪人，我也不愿意得罪你，表面上是比较客气。中国多少次，其实呢，邓小平的外交的方针就是我不卷入国际纷争嘛。所以在以巴冲突等等冲突，中国也在一直呢，我保持中立的态度。这点态度呢，以色列也很满意。但是说呢，最近习近平上来以后，中国从韬光养晦回到了战狼外交，其实呢，就是很明显要跟美国对抗，跟欧洲对抗，也包括跟以色列对抗。但是说呢，习近平他们的脑子里呢，还认为自己已经大国了，在这个时候容易可以去怎么说呢，解决一些问题，发挥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影响力。其实以色列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把你戴的那个假面具摘下去了，那你现在又过来假惺惺的要跟我拉偏手。以色列明白哈马斯发的那些火焰弹很多都是中国的，他那个钢材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嘛，所以说后边一直在帮他，你现在过来绝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所以以色列这次就很明显的拒绝了中国。那么也说，我觉得这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当你把你这个邓小平韬光养晦路线完全改变之后，变成战狼外交的时候， 你在过去上在国际社会上跟你那些客客气气的表面上维持关系的国家一个个的都被迫要站队，李泽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第一个站出队来。那么今后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出现，那中就这种外交路线的改变一定要回到毛泽东的时候，就是什么阿尔巴尼亚那种几个就靠中国花钱养的小朋友，否则的全他还将自绝于国际社会的主流社会那个社会。我觉得这次以巴的中国想调停不成，就是能看出这种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好的，那么习近平执政以来外交我们看到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广结天下好汉，与发达国家拉关系，提高中国和他本人的这个国际地位。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峰会啊，亚投行啊，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习近平出尽了风头。可是在废除任期制，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却与西方国家或者说与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几乎这个关系是全面的交恶，习近平呢也就四面出击，四面树敌。我得请教叶教授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西方关系交恶？什么原因让北京四面出击呢？
好，是的，这边分我可以从两个方面做一回应。第一个方面是情势误判，也就是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或习近平本人，他一直都认为说中国已经不是无暇阿蒙了，他在经济实力上面已经确定的崛起，所以世界各个国家都必须要服应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必须要跟中国交好，那我们就是伸出了这个橄榄枝，继续跟这个全世界国家做很多的投资贸易的协定，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强大。可是这个强大并没有代表说其他国家认为你真的是一个 team player， 你真的是一个会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这个是他在情势上面的一个误判。第二个问题当然还是跟习近平本人有关系了。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权力相对来说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上台之后就搞了个反贪腐，搞了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政策，想办法去把所谓过去的一些政敌给铲除掉。那问题是，这我们从这个。这些事迹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他的权力其实不是相对来说这么的稳定。那因为他的权力不稳定的关系，所以他上台之后就大搞老毛的路线，不管是搞这个什么大内宣啊，或者是封网啊，甚至是说做什么习思想的一个大教育的改革。那这个内宣跟外宣某种程度他必须要一致嘛，也就是你的内宣搞成说中国现在已经如此的强大，不要跟任何人低头，那我们也对外也必须要用战狼外交的方式去跟其他国家展示说我们也是如此的强，那这就是内宣外宣之间的回应对应造成的这样的结果。
好的，那么就是一个是误判东升西降，再一个是民族主义，也就是叶耀元教授说的国族主义。那么我请试版先生您来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东风西降啊，他就是想起毛泽东时代有一句话叫东风压倒西风，对不对？现在客观来看的话，当时中国是被人压在头上打，但是当时呢这些吹牛的妄人们呢天天给自己照墙，现在中国明明是在被西方压在头上打的情况之下呢，他现在又说是一个东升西降，就是说这吹牛谁都会嘛，但是说一旦人要陷政治人物陷入吹牛的时候，就说明他手上牌也不多了。最明显是北韩的金正恩嘛，现在是中国已经变成西朝鲜化，这就是他们这些话语权，他们中国这话语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试版明夫先生和这个叶耀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